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9月26号，公元2011年11月2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尊者再度对西藏自焚事件表达担忧，请听专访节目，中国民乐人士陈伟健谈西藏前景。最后请收听本台的特别节目，藏人新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下面请听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接受英国 BBC 专访时，就西藏发生的自焚事件表达了极度担忧。尊者说，自焚者非常勇敢，但是他们的牺牲是否产生效率是一个问号。尊者表示，运用智慧非常重要，自焚不是唯一的选择途径。达赖喇嘛尊者还表示，在西藏境内有很多藏人牺牲，但是我们无法清楚到底有多少藏人在受苦，而中共政府的高压政策仍在继续。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向泰国总理尹禄智汗就该国首都为首的部分地区发生洪灾表达慰问。尊者表示，近期在该国发生的洪灾表达遗憾，对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同时对死难者进行祈祷。尊者还将通过达赖喇嘛慈善基金会向灾区进行捐款。
从本月9号开始展开的为境内藏人发声瑞士徒步游行活动于今天21号圆满结束。六名活动人士今天抵达终点站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手持西藏国旗、自焚藏人的照片和各种抗议标语进行游行示威，接见人权理事会有关人员，向联合国秘书长呈交请愿信，要求联合国利用实际行动促使中国改善西藏紧张局势。
另外，波兰支持西藏组织针对波兰总统即将对中国展开访问的机会，开展了一项提问总统的声援西藏活动。波兰是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总统将以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在12月访问中国，因此波兰支持西藏组织通过网络征集民众的提问，其中点击率最高的问题让总统回答。波兰支持西藏组织还呼吁民众向波兰总统致函，要求向中方领导提及西藏问题。欢迎收听本台的专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德吉。在今天的专访节目中，我们将播出中国民乐人士陈伟健谈西藏前景。陈伟健是一位长期支持西藏问题者，撰写过很多有关西藏的文章。他从7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参与民主运动，1991年移居新西兰，担任新西兰新报的主编，并长期从事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事业。今年2月6号，他同新西兰华人和藏人一起建立了新西兰藏汉友好协会。不久前，他在新德里接受本台专访时，对于解决西藏问题和当前西藏现状方面，谈到了他独特的看法和见解。下面请听专访内容。陈伟健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本台的专访。那么首先请您谈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西藏问题的？
这个是我跟西藏的一个缘分，可以说。那么真正让我关心西藏问题的时候呢，也就是10年前，我跟弟弟到达赖萨拉为达赖喇嘛敬塑雕像的时候。那么当时我弟弟在做雕像，那么我是当时几乎跑遍了达赖萨拉的各个组织，采访了一些西藏流亡的翻过雪山来的难民，那我是深受感动，而且特别是接触到一些藏族朋友啊，对我们汉人那种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说在那以后呢，我就对西藏问题呢就是比较关心了。
在您了解的西藏问题中，对您意义最大或者说呢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这里面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西藏人民 这么多年来所遭受的苦难，我们感受到藏民族在这个共产政权的痛苦之下，又比我们汉人多了一层痛苦，那就是民族压迫。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感受到的就是西藏民族在反抗暴政的那种勇气跟决心，特别从翻越雪山啊，跑到达兰萨拉来，那种一路过来的那种故事情节，那是深深的打动了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跟他的那种对众生的那种慈悲跟关爱啊。那么基本上汉民族是处在一个信仰真空的这么一个状态，心灵很空虚很苦闷，甚至现在很多人那个赚了钱发了财，但是他内心是非常空虚的。那么当我们接受到达赖喇嘛的一些多次的演讲，关于和平的路线啊，关于那些佛教的那些慈悲啊，就是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那些一些佛教的一些思想，当我们接受到达赖喇嘛他说就是那些宗教情怀，那是我们感受是非常非常的深。我们突然之间感觉到啊，有一个新的一种理念，一种非常深刻的而且又是非常普遍的关系到所有生命的一些思想情怀，所以说感觉到好像是语录一样。
那么请您介绍一下您对中间道路的认识。
现在呢我们也听了很多啊，也感觉有些人认为是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呢没有走出成绩来啊。那么中间道路其实是以佛教的一些慈悲心啊，以和平理性的理念为基础的这样的一种道路啊。这个道路有没有走出来，这是一个很难评判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没有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我想就不可能有西藏现在的国际地位。那么中间道路就是和平的道路，非暴力的道路。那么我们换一个思维来看，如果说不走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的话，那么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西藏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民族，面对的是一个历史上最强大最暴力的这么一个政权。如果说我们不走中间道路，走中间道路以外的道路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一个特别是当今世界，一个在反对恐怖主义为主的这么一个世界的一个共识当中，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说中间道路我觉得并不能从一时一时的得失当中去来考虑，而是要用长远的来考虑这条道路到底是不是能够走得通，或者走这条道路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些结果，要从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历史时期来看，而且不是从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段来看这个问题。
很多藏人说如果中间道路呢不能成功的话，剩下的唯一之路呢就是寻求独立。对于这种诉求，汉人特别是支持西藏的民运人士是否能够认同呢？
基本上汉人都是不认同西藏独立路线的，甚至包括一些民运的一些人士，这是基于就是说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都是具有这样的心态，好像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受了中共的长期的一些宣传，认为啊西藏是自古是中国的土地啊，这个西藏是历史上就是属于中国的，那么这些宣传刚好就是跟中国的一些大汉族主义的一些情怀结合起来了，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基本上就是说汉民族都是在不认可西藏独立这条。那么作为我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关于西藏独立的问题，首先我几乎跟所有的人说，我说如果说一个人你是追求人权的，那么追求西藏独立就是西藏人的一个他的权利，至于现在他要不要求独立，那是他个人的选择，这是权利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当然作为现在的藏汉之间的那种是现状来看，那么我认为还是不追求独立可能反而会给藏民族当今的这样一个状况会更好一点。
从2002年以来，藏中两方呢进行的共计9次会谈，除了被中共方面一再的歪曲达赖喇嘛特使提出的诉求以外呢，从未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胡锦涛呢也公开表态不会在西藏问题上让步。那么您认为这种谈判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吗？
谈判是永远是有必要的，很多人认为就是一次一次的谈判没有结果，我认为谈判这个形式的存在就是一个结果。因为我们虽然在这个谈判的当中我们没有得到实际的比如说共产党做出的某些让步，但是我们通过谈判知道了共产党特别新任的共产党的官员他们的思想态度他们的素质啊，跟他们这些西藏谈判的代表的这些官员他们跟中共最高领导人跟中央在个人的自主谈判上有多大的空间，我们都能够在通过这些谈判当中了解到啊，这就是谈判当中没有得到实际的一些成果的话，这本身就是成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不谈判，那么我们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所以有些东西是通过换位来思维一下啊，我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谈判那是确实好像很多人都看上去没什么结果。那么不谈判，那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那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在国际社会的极力施压下，中国政府能够改变现行的西藏政策吗？
我觉得呢，就是中国政府现阶段要改变这个西藏这个政策是非常困难啊。第一，他不要说是西藏问题，他就是对国内所有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尖锐的问题，一直甚至威胁到他政权生命的那些问题，他都不敢改观。为什么呢？这个政权是看起来是非常强大，但其实是非常的脆弱，他就是怕一动就是动全身。他这个政权是经不起有丝毫的微小的颠簸都经受不起的，所以说所有的官员都是墨守成规，他不敢有丝毫的一丝小小的一个改革，他都是不敢的，他怕就是一个很细小的改革引起一个多米诺骨牌的一个效果，一个牌倒了一下子哗整个政权就倒了。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还希望中国的对西藏问题有所改观的话，我想是不实际的。但是这个改观依然仍在着希望，这个改变是在什么时候呢？可能一天之间就会出现，那就是中共政权觉得他不改已经守不住这个政权，就是我今天不改的话我明天可能就倒台了，只有处于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他才会改。那么西藏问题是这样，中国很多很多问题都是这样。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中国官方所谓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似乎是一个简单化的评语，旨在破坏西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声望。不仅境内外的西藏人拥戴达赖喇嘛为自己的精神和政治领袖，而且也有许多中国人通过各种咨询更好地认识到真相，进而尊重和赞扬达赖喇嘛尊者为藏汉两个民族的长远利益而所做的努力。更重要的是，由于西藏人民的信仰和对尊者的信任，达赖喇嘛也认为自己是西藏人民自由的代言人。1949年中国共产党入侵西藏后，西藏国民大会一致要求达赖喇嘛尊者承担西藏政教领袖的职权。1954年达赖喇嘛到北京时，也是以西藏人民领袖的身份会见了毛泽东、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因此中国当局现在声称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说法，完全违背过去的历史事实与中藏关系。以上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欢迎您在下周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